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1月9号到11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参加幸福台湾节，法轮功受赞扬优质团体。由台湾彰化高中狮子会主办的第四届2016年幸福台湾节的彩街践行活动，11月13日在鹿港镇立体育场热闹登场。2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再次应邀参加，洪亮的乐音及耀眼的服装吸引众人目光，极受民众欢迎。主办人彰化高中狮子会会长纪庆堂赞扬，这是他见过的最壮观的乐团，是非常有纪律的优质团体。1000多名彰化人参与这次彩街践行活动，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庞大队伍最受瞩目。身穿蓝白相间古装团服的天国乐团，亮丽整齐的阵容，一出场即受到热烈欢迎。一身金黄配上亮紫的腰带，腰鼓队精神抖擞地挥舞着鼓棒，增添节日热闹气氛。装扮优雅古典的仙女队分送挂有法轮大法好的莲花吊饰，民众爱不释手。
加拿大学员参加温波尼圣诞花车游行。2016年11月13日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温波尼全年最盛大的花车游行，即圣诞花车游行，广受中西方民众的欢迎。温波尼圣诞花车游行已有107年的历史，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观赏。今年的天气条件较好，许多民众携家带口，提前数小时来到游行街道，铺毯白蚁，等候观看游行花车。游行开始之前，就已有不少行人被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莲花花车所吸引，纷纷驻足拍照，还有许多路人争先与法轮功学员扮演的仙女们合影留念。今年的游行由100多个花车和方阵组成，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沿途赢得观众的赞叹和欢呼，大人小孩不停地对法轮大法队伍挥手，有观众一遍一遍地高喊法轮功法轮功，还有一些中国人惊讶地看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并有人大声说法轮大法谢谢。
旧金山老兵节游行，华人军乐团受欢迎。2016年11月13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第96届老兵节游行，纪念那些为了维护自由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此次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极大欢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身着蓝白相间传统将士唐装，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演奏的乐曲更是沁入人心。法轮大法好和心跳起永不落等乐曲在行进中嘹亮有力，难怪游行大理官莱文一再表示天国乐团是他见过的最棒的乐团。莱文曾长期担任旧金山老兵事务部专员，他感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参加这次游行，他说，你们能参加老兵节游行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欢迎你们。他要感谢乐团的每一位成员。他还提到，由于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了解到天国乐团曾经在社区中受到的阻力。他说，你们在某个游行中可能没有参加，但是你们在这里是受到欢迎的。他表示，当他看到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让他差点落下泪来。他说，你们让我太感动了。他还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非常美，你们不只是100%的棒，你们是1000%的棒，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为作为天国乐团的成员感到骄傲，你们也要为你们推崇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最后，他高兴地与乐团成员合影，并再次感谢天国乐团。他说，希望你们明年再来参加游行。 这是法轮功学员第八次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
欧洲学员在慕尼黑讲真相，感动华人游客。2016年11月7日，参加欧洲心得交流会还没离开的法轮功学员，在马林广场展示功法，发传单，并与民众交谈，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德国民众和各地游客纷纷前往信息台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这天中国游客非常多，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很感兴趣，有的人驻足观看展板，有的人长时间跟法轮功学员交谈，有的拍照，有的拿到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小莲花很高兴，还有的人很开心地收下如何在国内翻墙的资料。除了华人学员跟他们交谈之外，一些西方学员有的操着流利的中文，有的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很积极地跟中国游客打招呼交谈，反响很热烈。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尼亚学员字正腔圆地用中文跟大陆游客打招呼，他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好，中国人好。游客很高兴地笑了，然后这位学员说，中共不好。游客的笑声更大了，愉快地接过中文报纸和资料。他接着用中文跟游客交谈。还有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西方学员也很活跃，一直用各种方法跟中国人打招呼。
确认加拿大首映，中共活摘罪行再次被揭露。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电影《血刃》The Bleeding Edge 2016年11月5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亚洲电影节 VAFF 上作为焦点展映片，加国首映11月8号至11号在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园 Mist Theater 剧场上映四场，观众惊叹影片的高水准，更被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所震惊。电影《血刃》讲述一个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建设用于监视和网络封锁的新盾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开始。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心脏的来源时，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身陷牢狱的年轻母亲。影片是由荣膺美国广播电视界最高称号皮伯迪奖的纪录片《活摘》导演李云祥执导，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主演的。影片用戏剧的形式，艺术的角度，生动形象，纪实性的揭示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迄今为止长达17年之久对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打压。很多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到非常震惊和震撼，一些人边看边谴责中共的暴行，同时为正义者的良知和勇敢叫好。同时人们在该剧结尾处也看到了作恶多端终有报的天道。在放映结束后，主办者与观众来宾进行了现场互动问答讨论，问答聚焦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侵犯人权暴行，呼吁更多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人权灾难，探讨如何采取行动去联合制止活摘罪恶。
念法轮大法好，妈妈身上显神奇。妈妈以前听信打压的谎言，对大法的态度一直都受邪党宣传的影响。2013年初，快80岁的妈妈验出是癌症晚期，后来妈妈一直待家里不能外出，情绪悲观，我就跟她讲起法轮大法的事儿。他突然间改变了态度，并答应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说，他念的当天就感觉前面在转，然后心里很舒服，腰也不痛了，情绪也变得很乐观起来，精神变得很好。他说走路不稳时好像都有人在背后撑着他。妈妈的态度和认识一下转变了，他说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要遭到迫害呢？后来他说他已经离不开念这个口诀了，有时睡觉都感觉有人提醒他起来念。期间也有见过法轮在前面转，妈妈精神和身体变好，生活自理。期间去检查也发现肿瘤变小了很多。
家里人和医生都说神奇。作为一个医生认为一般只有几个月生命的晚期癌症病人，妈妈一直健康地活着，直到三年半后才去世，这是我见证的真实故事。
今天早晨发台历时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下雨，我想今天我休息，师父没说天气不好就不出去救人，于是我准备了台历就出门了，然后找新同修跟我一起出去，我们求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身边，让他们听真相，在大法中获救。我们一路走，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打招呼，说要把明年的福2017年吉祥娃娃台历送给他们。一个中年司机接到台历后非常高兴，当我们再次遇到他，他都从车窗向外对我们表示友好的微笑。我们在路上劝退了几人，其中一个麻木司机看到我们像要搭车的样子，就径直将车向我们开过来停下。同修立即在不远处配合发正念，我说我不坐车，却能让您开车平安吉祥，我送你一本明年的台历。他高兴地接了。我再问，你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就是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了就要退出来，跟老天退，就能在大灾难来时保平安。因为都知道共产党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人整治不了这个党，可老天能治他。还没等我讲更多，他就笑着说，我加入过团队，我退，考虑人家要去赚钱，我就要他好好看看台历里面的内容，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到真相后，喜滋滋地把车开走了。我们准备到村子里去赠台历，讲真相。路上，我们遇到一位老人，我们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想赠给他一本真相台历。他说自己不识字，看不懂，不要。更重要的是，他和他老伴一起信了十几年佛，老伴却死了，他对老伴情重，不想信任任何东西了。我们在讲真相时，他都跟着听。我们看到路前边一辆麻木开着开着却无故停了下来，里面司机怎么开也开不动，我们求师父帮那位司机，并快速跑到他跟前。我问车怎么开不动了，司机笑，我说我告诉您一个让车开动的好秘诀，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会开得动的。我一边讲一边把仅剩的一本台历送给司机，他高兴地接了。我往里边一看，还有一人，我马上招呼在旁边发正念的同修，快给还有一人送过来一本台历。然后我问他们二人入过团队没有，两人点头。我说入团队时发的毒誓，要从内心退出，让老天抹去魔鬼的毒誓印记，才有好运。我问他们二人姓氏，一个说姓赵，一个说姓程。司机快要开动车了，我马上给他们起了化名，赵有缘，陈有福，让他们退掉。他们高兴地答应了，真在那时候车开动了，他们和我们一起笑了，同时说听到真相了，车就开动了。麻木开走后，我们往路下边一看，竟然是一片坟地，我们悟道肯定是黑手烂鬼在搞破坏，马上发正念清除害有缘世人的邪恶烂鬼。这一幕让跟着我们听真相的老人看了个全场，老人被法轮功展现的救人神迹征服了，和我们一起走了很远，并告诉我们去大的村子讲真相人多。临别时，我拿出带着的唯一的一个护身符给老人，老人高兴地接了，心情也好多了。我们叮嘱老人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在一个村子挨家挨户地讲真相，赠台历后返回。路上遇到卖菜回家的夫妇，我想用真相币，也想给他们讲真相，我就说要买菜，买菜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二人很接受。男的说自己成分不好，只戴过红领巾， 女的说没读书，没入过团队，我们要男的退，他很愿意，我们化名给他退了。我们在路上走着，雨不停地下着，我因此不想拿笔纸记下刚才退队的那个人。同修提醒我把名字写下，我同意了。就在这时，太阳居然出来了，真是神奇。我们悟道，那对夫妻一定跟大法很有缘，要不然怎么就那时天都晴呢？我把名字记下后，再看天，太阳又隐去了，又开始下雨了。这就是我们从早上八点多到十点多讲真相时发生的神奇事。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婚礼上我的讲话赢得了多次掌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儿子结婚了，按习俗父亲得讲话，我是大法弟子，当然要讲正的东西，可是这个分寸不好把握，含蓄了没效果，直白了会引人反感，起不到救人效果。更重要的是，还没等讲，我的各种人心都上来了，怕心，怕在那种场合讲真善忍招来麻烦，怕讲不好丢面子，顾虑心、为难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直往外冒。还有是照稿念还是按大略思路讲，如果脱稿对证实法和救人效果会更好，但又怕讲砸了丢人现眼，有损大法弟子形象，给大法抹黑。因为亲友都知道我学大法，考虑再三，我决定脱稿讲。我想这事只有一次，不能失去救人和证实法的机会，要堂堂正正的证实法。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自己所有的人心，让自己心态更纯净，并请师父加持。我争取同修意见，敢不敢直接讲真善忍三个字。有同修说慎重点，那种场合人太杂，别惹事。还有的说没问题，你就大胆讲吧。在我犹豫时，不修炼的妻子说，你就讲真善人好，咱家办喜事，看谁敢把你砸的。儿子也说，爸，我是你儿子，我结婚你是我爸，你愿咋讲就咋讲，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师父还在梦中点化，让我看到一个画面，我往一座大山上走，山道左面是一片葱郁的树，里面有人参什么的，右面是悬崖和枯树，一只羊羔在我的右前方，头顶的树杈上有一小块虎皮，远处传来狮子叫声。我悟道，往左面走，也就是按照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要求做，会越走越好。如果顾虑自己，保全自己，邪恶在虎视眈眈，我这只小羔羊随时处在险象环生之中。我决定把这次婚礼讲话作为一个项目对待，一定认真做好，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特别是过程中反映出的一些人心，我多次发正念清除。有两点我已经决定，开头称呼除了亲戚朋友外，必须给大法弟子一个位置，这一点必须得有。同时要把真善忍这三个字明确告诉世人，这是他们得救的希望。婚礼现场客人来的很多，同修也来了六七十人，我求师父加持。当主持人让新郎父亲讲话时，我心态平稳地走上前，一点不慌，语调平和，心态自若，整个场也比较静。我说，首先我向前来祝福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向信仰的高峰上攀登，去迎接彩霞满天的朋友。刚讲到这儿，台下同修的掌声响成一片，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孩子成家了，父母心里是一种欣慰。我相信两个孩子心地淳朴善良，一定会把家庭经营得很好，会用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去收割他们的希望。记得有一句古诗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什么是人生富贵的源头呢？我觉得修心养德，重德行善，是人一辈子平安和富贵的源头和根本。下面响起掌声。因此我向两个孩子说几句供他们思考和践行的话。一是做人做事要真 要真诚，人能够在世上被人尊重和信任，首先是做人做事的真实、坦荡、不浮华、不虚假。当你去践行的时候，信任你的人会越来越多，生活和生意的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二是做人做事要厚道善良，要善心常在，恩泽亲朋，对生活中的每件事甚至每个细节要学会多为别人着想，不自私，要不浮华，不攀比。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不在于金玉其外，而是慧秀其中。当你去践行的时候，你的善行善举会温暖人，会芳香四溢。下面再起掌声。三是做人做事要宽厚忍让，生活不会总是像今天这样彩霞满天，鲜花满地，有的时候会有曲折和风雨，会有心酸和落泪的时候。希望两个孩子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学会多理解人、宽厚人、包容人，当有了矛盾的时候要多找自己的原因，多想到别人的好处。当你去践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忍之后的柳暗花明，你驾驭生活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掌声响起，兼有打口哨声。简短的话也许包含着怎样做人做事的道理，只要你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的时候，下面掌声一片，你会感受到你想拥有的、你想得到的、你所希望人生中的平安、富贵和一切福分会不知不觉地向你靠拢，会无求而来。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兼有打口哨，有不少人双手举过头顶鼓掌，好几个常人都流泪了。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呀。宴会后有个常人老板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那桌还提议为你精彩的讲话干了一杯。一个亲戚说，我参加好多婚礼都没有你讲的那样好，太好了，太感人了。有个朋友说，我算听明白了，这不就是叫人怎样做好人吗？大人孩子都该这样做才对呀。还有的说，你语气平和恳切，像一个长者站在台上给人讲什么是正的和好的道理，不错。一个同修指着一个常人朋友说，他当时哭了好几次，满脸的泪。还有几个同修说，这些年邪恶迫害，心里很压抑，你在这种场合讲这些话，心里真是痛快亮堂。我心里清楚，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做了表面。欣慰的是，参加婚宴的几百人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这对他们得救已经打下了基础。不足处，如果事先跟在场的同修提前沟通好，大家多发正面，清除干扰，能让人再静下来，效果会更好。写出此事，意在给办喜事的同修一点参照，也提醒同修在办喜事时要利用好这种场合多救人。
修炼体悟，敬师敬法和信师信法从点滴做起。作者童真。很多同修都谈过关于敬师敬法和信师信法方面的体会，我理解要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就要先做到敬师敬法。而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敬师敬法体现在方方面面。有一次在练动功时，师父的口令刚喊叠后小腹，我就迫不及待地结印后干其他事去了。回来后师父的口令还没有完呢，仔细一想，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不敬师敬法的体现。再顺着自己的思维检查，练功时经常比师父的口令快半拍，不按师父的口令练功，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不听师父的话就是不信师信法。以前同修谈敬师敬法和信师信法方面的体会，总觉得自己是敬师敬法的，也是信师信法的。后来从这些点滴的小事上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到位。师父讲过，很多人都知道每当练功之前，大家往往说话的、走路的、干 干什么的都有，音乐一响，刷齐齐的，没人动员，也没人喊口号，站得笔直，比当兵的还要整齐。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讲的是法，迫害前集体练功，大家能做到完全按师父的口令做，现在自己单独练功，就不按师父的口令做了，在这些细节上不敬师敬法，旧势力的因素可能就会抓住这点制造麻烦。他们虎视眈眈的在盯着大法弟子，一旦他们认为大法弟子不敬师敬法，就抓到了迫害的最大借口，用蚂蚁吞噬大树的方式把大法弟子一步一步的往下拽。周围的同修有的一边听讲法一边做家务，还认为自己学法在抓紧时间，有的学法中时不时说几句话，集体学法时有的学员长期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集体读法经常找不到行，还有的思想溜号，念法时每页甚至每段都有读错的，其实这都是不敬师敬法的体现。我们学法就如同亲自聆听师父讲法一样，怎么能够一边聊天一边学法，一边做家务一边学法呢？没有一个端正的学法态度，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法背后的因素不可能显现。正法弟子在正法过程中一切都要给未来留下参照，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没有一个端正的学法态度，给未来留下什么？未来的修炼形式就是这样的，让将来的人学我们什么？学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学法，还是学我们不按师父的口令练功？很多同修都或多或少的有过不敬师敬法的行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最后了，我们都要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不再犯不敬师敬法的大错，不给邪恶留下迫害的借口，纯纯净净的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一个100%敬师敬法的大法弟子，才有可能100%的信师信法。
从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想到的，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近日细思这句法理，感觉内涵极深，它不仅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个人修炼，如何对待正法时期的修炼，也涉及到未来人的生活方式。一，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修炼中，修炼人为了避免被世俗的欲望所干扰，选择了避开世俗的方式，不接触人世间，也就不会被人世间所带动，在长期的寂寞苦修中磨掉人的欲望，因此过去的修炼基本上是出家和断欲的。这其实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如果出家人数多了，一个是出家群体内部本身鱼龙混杂，真修和混世的都有，同时也改变了常人社会的形式。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佛教的法难，其中一次就是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其背景是当时的寺院人口急剧膨胀，长江以北就有寺院4万所，僧尼300多万，超过全国人口的1/10。由于僧人可以免除兵役和赋税，国家的兵源和财政收入都受到严重威胁。这里当然不是说因此北周武帝灭佛就是对的，而且他本人也遭到恶报，身死国灭，但这里确实反映出修炼人数多起来之后对常人社会的影响。《资治通鉴》中记载，在唐太宗早年也曾经思考并和臣下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大法指导下的未来人生活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不必也不可能讨论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可以试想一下，未来必将有相当大比例的人要修炼大法，而且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北周武帝灭佛时的1/10。如果人人都保持过去人出家和断欲的状态，饭只要吃饱就行，不必求美味， 衣服只要穿暖就行，不必求美观。房子只要遮蔽风雨就行，不必求坚固和宽敞明亮。那么未来的社会是不是就应该充斥着粗劣的食物、低矮的房屋和破旧的衣服呢？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来到世间是为了修炼，而不是追求世间的幸福，那么上述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是不是恰好最有利于人的修炼呢？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落入了过去旧宇宙的修炼方式了。从大法法理上理解，大法一定会给未来的人类带来福分。随着人类整体道德的回升，人会有更健康的身体，也应该有福分享用美味的食物、漂亮的衣饰、壮丽的建筑，乃至像神韵演出这样美丽的舞蹈、动听的音乐。因为佛的世界应该是繁荣的，佛法普及到人类这一层，这一层也应该是繁荣的。那么如何平衡好既可以享用这些福分，又不执着于其中？这给每个人，包括现在的修炼人，都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符合常人状态的过程中，也是在维护佛法在这一层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执着它，才能离开人世，升华到更高的境界。这是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否则我们或者陷入旧的修炼方式，或者完全流于常人而没有修炼。而繁荣的社会也要靠人自己去劳动来获得，这就需要不仅人能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也需要学习和掌握相应的知识、技能，并具有创造力。我们看到神韵演出的高质量、创作作品的高水平，除了师父给予指导和整体把握外，参与其中的弟子也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技能、创造力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因此，未来的教育需要知识和技能教育，而不是让人类的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这修正了过去修炼形式的不足。尽管过去的修炼能够让人的复元神圆满，但如果大面积的出现，就会破坏常人社会的状态。只有大法的修炼才能真正做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所说的，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师父在经文《修炼与工作》中说，宇宙大法、佛法从最高到最低一层是贯通的、完整的。要知道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构成啊。人人学大法，人人都不干社会工作了，那常人社会将无存，这一层法将无存。常人社会也是佛法在最低一层的体现，也是佛法在这一层中生命与物质的存在形式。二，关于思与无思。就像一些人会把放弃鲜衣美食本身当作是放弃对鲜衣美食的执着一样，很多弟子也把放弃个人利益本身当成了放弃个人对利益的执着。这也造成了在当前正法修炼的阶段，大法弟子在经济上被迫害的一个原因。每个人来到世间，根据他得的大小和与他人的业力关系，决定了他钱财的多少和做事是否顺利，这也是神定的。我们都会同意，我拿出我自己的东西来帮助别人，那才能算无私。相反，如果我拿别人的东西来帮别人，那不但谈不上无私，甚至还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每个人命里带来多少钱财，那就是这个人该有的私有财产。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才有无私之说。共产邪党打着无私的名义，剥夺人私有财产的做法，那就是抢劫。而如果大法弟子的家人、朋友、同事认为大法弟子应该无私，就侵占大法弟子的利益，那也是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也许是在考验自己对利益的执着，也许就是在干扰大法弟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放弃利益本身并不代表着放弃对利益的执着， 反之，没有了对利益的执着，也不等于把属于自己的利益随意放弃。这期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只有每个当事人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事儿时，不加掩盖地反思自己的内心和出发点，才能够决定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正如师父在《经济要旨修炼与工作》中说的，其实大法的内涵很深，放下常人之心不是指放下常人的工作，放下名利不是脱离常人社会。我一再提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三，关于帮助他人与助长他人的依赖心。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曾经说过，大法弟子之间欠债要还钱，都是大法弟子，你的就是我的了，哪有这说法啊？那能行吗？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师父讲到的独立的生命的法理，我体会到这里还包括大法弟子如何对别人提供帮助的问题。在明慧网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同修的交流，谈到有的弟子一味地帮助自己的子女做饭、带孩子等，耽误了自己的修炼和救人的时间。也有的同修一遇到修炼上的问题，就愿意找别人倾诉，听别人的意见，美其名曰交流，乃至遇到事情往外看，总觉得自己的修炼环境不够好。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无私问题。既然大法弟子是无私的，除了钱财之外，也有人无度侵占大法弟子本该有的私人时间和空间，把本来自己该做的事、该承担的责任推给大法弟子去做、去承担。我并不认为这种状态是对的。独立的生命是不应该依赖于别人的，无论是大法弟子还是常人，无论是修炼还是日常生活。如果在钱财、时间、精力乃至法理和修炼状态上依赖他人、依赖大法弟子，都不是正确的状态。常人中也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也就是有了突发事件，别人可以提供帮助，但绝不能助长一个人的依赖心，让其人在修炼上或生活上无法自立。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圆满了，那你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将阻断我们自己世界范围内的事，作为修炼人，有依赖心就不可能修成。作为常人，有依赖心等于自己不去努力完成自己要做的事，不劳而获，只能是在拿得交换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也在积攒业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助长别人的依赖心其实也是在干坏事。这不是我们应该狠心不帮助别人，帮人去掉依赖心本身才是对其人的帮助。思考上述法理，是因为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确实遇到如何打理自己的生活，如何与他人相处和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我们在住房、衣饰、饮食上稍微好些，也可能被视为追求享受。我们在个人利益上不对别人提供无助的帮助，也可能被视为自私。我们不助长别人的依赖心，也可能被视为心狠。这恰恰是我们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中所需要把握的，因为从形式上跟常人的那些表现太像，乃至一不留神就会勾起或者加强我们的执着。但如果我们在个人生活上过于清苦，对别人的帮助过于无度，也在破坏常人社会的礼。我个人体会，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包含着深刻的法理，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走到两个极端，即一是强调符合常人状态，而完全忘记了修炼，这样的人只是常人，而只强调修炼，而完全不符合常人状态，则落入了旧宇宙的修炼方式中。我们的修炼过程也是不断在这两个极端状态间把握好一个度，既符合常人状态，又是在修炼。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也是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给我们开的是一条全新的路， 这样不仅能够让我们修成，也能让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圆融好和维护好常人这一层的法。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共勉。我再进一步给大家讲，你们在常人中修炼，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这句话的意义涵盖面非常广，你的吃住行、生活、工作、学习，所有一切都包括在内，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不要像过去人修炼一样，一修炼了，看破红尘了，我要出家了。我是叫你在常人中修炼，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要比以前做的还要好，因为这个法传出的时候，已经充分的考虑到了今天有工作的人、很忙的人怎么修炼。所以你工作之余，你去修炼、去学法，保证不会给你落下，不会耽误的。我要去你的执着心，不是去你物质上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街上要饭的都是高人。不是这样的，去的是人的心，执着不放的心。我讲了，你家的房子都是用金砖砌起来的，可是你心里头并没有，没有视钱如命，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有就有了，生命中有，无所谓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你能够把心去掉，你有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说我没有那个常人执着的心，可是人们就对你好，非要你去当官，那你去当好了，无所谓。你说我做的生意就是很大，他就是赚钱，那你就赚钱好了，没有关系。无论你在哪一个阶层，你都能修炼，千万不要走极端。过去有的人是这样的，一修炼已得到真法了，你什么都不干了，这个不行。因为我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修炼方法，在大法中修炼没圆满，一定会有常人心，所以能做常人的工作，那么也一定会有一定的人的情。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以上内容除引用师父讲法的部分外，均为个人学法修炼中所思所得，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抓紧时间多救人，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逐步推进，很多中国大陆的恶人开始大量的遭受恶报。此时在同修中，有的就如同要松了一口气一样，觉得环境彻底的正过来，似乎是指日可待一般。于是有一些人开始琢磨着到哪里去玩，吃什么好吃的，住什么好房子之类的，而不是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去琢磨着把自己修炼好，怎么去救人，这其实就很不应该了。现在三屯人数才 2.5 亿多，中国大陆人数13亿多，即使是去除一些没有入过中共协党的任何组织的，现在的三屯总人数还是不容乐观。我们在法上都明白，作为修炼人，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最后修成。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在今朝得到了能够真正回天的大法，这是何等的幸运呀！在今生的修炼中，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时期，我们真修弟子，很多人都在精神、身体、经济等等各个方面遭受了很大的迫害。即便是这样，我们都能够凭着对正法的坚信走了过来。而在整个正法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怎能不好好的努力完成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呢？那样不是辜负了这万古机缘了吗？更何况其实尘世间的一切人心都是我们在修炼中要彻底放下的。我们向众生讲述迫害，是为了让他们明白邪党的邪恶，而对于我们自身，是不应该把这些迫害表象看重的。我们的目标是带着众生回到天上那永恒的家园的。当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精进不起来？很多时候，人中的事情只能作为我们讲真相的一种素材，从而启发人们的善念，而我们自己绝不能执着这些，执着了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主角，人间是为大法所造就的，那我们怎么能演绎好主角这个角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记得一次在梦中梦到了那最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比方说有些事情再忍耐一下，事情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经济上也不至于那么困窘。在与同修之间的交往中，自己再平和一些，就能增加很大的整体力量，因为在修炼中的很多不足而导致了修炼受到阻碍，有很多众生还没有被救度，在梦里自己那个痛悔是无可名状的。当时似乎明白了一点，在人中有人心在的时候，觉得是从法理上意识到应该去救人，而在那个时候对慈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是构成那一层次生命的因素呀，不是像修炼者一样表现出来善，而是更加具有那无比威力的善的本性。在那个时候再看众生，看因自己在修炼中没有做好而对众生导致的损失，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有着说不出来的难过。醒来后我就想总结过去的经验，好好走好以后的路，千万不要再依着自己的性子，一定要无条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真正的精进。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抓紧精进，做好我们该做的，当好主角不辱使命。
修心与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天乐。一，结伴救人。认真学习师父2016年新讲法后，感到救人的紧迫。现在我每天都和同修配合，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有一次我看到很多民工，便去买了一包烟，走过去和民工聊天，先把烟递给他们，说大兄弟你们辛苦了。民工很高兴地说，大姐你真客气，还买烟给我们抽。我就开始讲三退保平安，讲贵州藏字时尽显天意，告诉他们中共作恶多端，历次运动杀人无数，现在又迫害法轮佛法，老天要收他了，赶快退出邪党组织保命吧。三个民工听了很高兴，全都同意了。临走前又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回去自己看。去年夏天我和同修结伴外出讲真相，太阳照在身上火辣辣的，同修随口说了一句真晒人，忘了带遮阳伞了。我说没事儿，修炼人不怕晒，越晒越白。很神奇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天天顶着烈日外出救人，一点也没晒黑，也不觉得怎么热，讲真相时还有小风吹着，往年总是晒得黑黑的，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呐。有一天回家路上看见一位婆婆像尊雕像一样坐在路边，同修看见了说可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我走过去和老人搭话聊天，一问还是个老党员，就住在旁边的小区里。我们俩给老太太讲完真相退了党，才匆匆赶回家发12点的正念。一次在街上公交车站看到一个时尚女士，高个子，披肩发，金戒指，金项链，富贵典雅，我发念要救她，并请师尊加持。我和同修本已走过去10几米了，又退回来，同修发正念，我上前和她讲真相。一交谈，原来是个大学教授，家中富有，应有尽有。我夸他气质不凡，并告诉他现今有什么都不如有平安。
我简要地给他讲了江泽民为一己之私迫害镇压法轮功，搞假自焚欺骗民众，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全世界各国正义人士都在声讨起诉他，我们老百姓要和邪党做个切割，将来老天降大灾时你才会平安，还会得福报。他听得很高兴，并同意三退。这时车也来了，他说声谢谢就上车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一个部门当主任，以前曾多次和他讲真相，送他酒瓶和真相资料，但他始终不肯三退。今年端午节又提着礼物去讲真相，终于把他劝退。一次在大学校园里碰到一对散步的恋人，我笑着打招呼，美女帅哥，打扰两分钟，告诉你们一个福音好吗？他们点头同意，我就开始讲自焚如何造假。贵州平塘乡藏自食六个大字彰显天意，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遭到全世界谴责，告诉他们人不治天治，天将要降大灾难，你们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未来的牛顿和居里夫人，可要留下来，不要给邪党陪葬，用小名或化名三退都行。他们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又送他们九字吉言和资料翻墙软件，并祝他们学业有成。分手时他们再三表示感谢。讲真相中也常有不顺利的，有一次和花店老板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要打电话报警。我告诉他打不通的，一边发正面就离开了。当我们讲完真相回家时，看到还真有一辆警车停在花店门口，我们对着警车发正面，然后平安回家，感谢师父呵护弟子。现在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都会发正念，请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来。我和贾同修互相配合救人两年了，每天多则十几人，少则三五人，按师父要求用心讲真相，不追求人数。二，学法修心。我修炼近20年了，法虽然天天在学，但修炼上总是提高很慢，悟性不好，碰到心性关经常不知如何过，学法有时溜号，想着家人怎样啊，如何讲真相啊，静不下心来，导致发正念有时倒长，学法犯困，讲真相效果差。后来我和贾同修相约背转法轮红营，互相提醒，比学比修，感觉效果很好。现在已经开始背第二遍转法轮了，又参加了两个集体学法小组，读法时尽量放慢速度，力求字字入心，但有时遇到干扰，家务事一忙，学法就会跟不上，家庭观也很难过。老伴一直很支持我修炼，只是不愿叫我出去讲真相，怕我出事。我经常给他讲真相，一心想叫他得法，和我一起练功学法，别错过了机缘。由于亲情太重，被喜恶钻了空子，我叫他学法练功，结果老伴说你练你的，别强迫我，叫他念九字吉言，他说我才不信，还没学就好了。给他讲活摘器官，他说你看见了，我听了很生气，心想资料你也看了，也知道大法真相，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怎么还悟性这么差呀，没守住心性，魔性大发，和他大吵一通，争斗心也起来了，这一关没过去。小儿子身体一直很差，已经三退了，也了解真相，平时经常帮我装翻墙软件上明慧网，还帮我打印资料，我想应该是有缘人吧，就叫他修大法。他不但不听，反而买了各种气功书，今天练这个，明天练那个。我多次劝他不能练胡黄白柳功，结果他对我大发雷霆，又砸凳子又摔碗的，闹了一晚上不睡觉。我也很生气，怨恨他不听话。有一次我在学法，小儿子叫我看电视，我没理他，他就急了，说我都修傻了，不通人情，还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又没守住星星和他吵一架，气得小儿子把遥控器也摔坏了。事后和同秀切磋，才知道老伴和儿子在给自己过星星关，自己没忍住，脾气急躁暴躁，起了怨恨心，没有慈悲心。通过一段时间的背法抄法，慢慢的遇到了矛盾就能忍住了。一天接到大媳妇电话向我哭诉，说我老伴和别人讲他有外遇，冤枉他。我一听心想矛盾来了，一定要守住心性，就告诉他公公年纪大了有点糊涂，不要往心里去，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媳妇，不会有外遇的。马上又打电话和老伴沟通，说媳妇不错，会做家务，对老人和气，不要要求太高了。老伴也答应了。今年孙子考上大学，亲家母带着两个小女儿从外地来祝贺，全家人高高兴兴聚在一起吃饭。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亲家母和两个女儿打上门来，又哭又闹，说我们冤枉了她大女儿，原来是老伴仍怀疑媳妇出轨，叫亲家母管教一下她女儿。亲家母不依不饶，叫老伴交出人来。老伴一看事闹大了，就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亲家母女三人。其实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守住心性，不急不躁，先和亲家母道歉，说老伴做的不对，不应该乱怀疑媳妇，并夸奖媳妇懂事孝顺，会做家务事，全家都很喜欢她，是我照顾不周，发生了误会，请你们原谅。听我这样一解释，亲家母转怒为喜，高兴地回家了，临走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们只有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尤其我们的家人，都是帮我们修炼，帮我们转化业力，帮我们提高心性的。今后我要认真修掉怨恨心、争斗心、急躁暴躁心，不断纯净自己，无怨无悔救众生。
网络魔窟的致命诱惑。两个月前，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骑着摩托回家，在经过铁路的时候，撞到了一列行驶过来的货车上，是撞到了车身的侧面。当时同修觉得后面有人跟踪，他就边骑摩托边回头看，结果就出现了那样的意外，人一下子被弹出去很远，重重地摔在了铁路旁的石头堆上，摩托被挂在了火车上。司机听到了摩托被拖拽撞击的声音，停下了货车，看到挂住的摩托，回去找骑摩托的人，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同修，把司机吓坏了。司机当时没有鸣笛，负有责任。后来相关单位的领导过来了，全都吓坏了，要送这位同修去医院。同修当时坚持不去，打电话找来了其他同修，把他送回了家，发现有一条腿骨折了。当时这位被撞的同修倒是非常的坚信，有师傅在，啥也不怕，没事，这要是常人就这么撞还不上医院，十有八九就没命了。这位同修在家养了两个多月没事了，好了。不过我也很奇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挺好的啊，平时别的同修有什么事都挺热心的帮助及时解决，三件事在养伤的期间都不耽误，早上准时起来练功，半夜的正念也从来不落。我知道他书看得少，心想也不至于因此被取命啊。我就问他怎么会如此，他说他书看得的确太少，但还有一件事，他说他在网上看了色情片，还不是一次，有段时间了。他说他被车撞了的时候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当时有点吃惊，这就难怪会被魔来取命了。他说你给我写到网上吧，谨谢同修。就这件事，我想到的是除了色性的问题外，还有这个网络真的是充满了各种肮脏诱惑的魔窟，尤其是大陆的网站，你稍微不注意一点开，可能就是那种不堪入目的东西。 常人是很难抵御得住这种诱惑的。师父在讲法中讲到这个网络，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旧势力就是这么邪恶的败坏着人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画就搁那儿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作为修炼人，在这样的人为的造就的肮脏中，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有视而不见的定力，无意中的抬头可能就会被沾染，被旧势力设计，在诱惑中越陷越深，离道越来越远，甚至走向危险。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这个常人的网站，我觉得能离多远就离多远，离得越远越好。
去掉做大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传来本地几位同修在异地被邪恶非法逮捕的消息，同修们是跨省到异地帮助那里的同修贴真相展板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们都在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这使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些经历和教训。记得大约在06年时，我们一行约20位同修雇两辆面包车到一个乡去白日散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当时一车在乡所在地，一车到一个沟里的几个村子，乡里人很快就知道了，派人跟在发资料同修的后面。有一村民跟一同修要资料，说我是西边某村的，同修说你们那里已经去了一车，你回去肯定有了。乡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一名副书记和派出所所长驱车到沟口，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出来后，整车人被截住，把我们劫持到乡政府后，我和几位同修就给书记和所长讲真相，让他们放人。书记说，你们两大车人来扫荡我们乡，我敢放你们吗？早汇报谢你了，一会儿公安局就来人。当时有三位同修借去厕所之机走脱，其余全部被劫持到公安局。另一车上的同修发现乡里有人跟踪，各自跑散走脱。之后同修们向内找，其中主要一点就是起了做大的心，追求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大白天开两辆车20多人去发资料，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就不是一种理智行为。记得那天我们刚进宫，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云翻滚，气温一下降了很多，感觉特别阴冷，实际是邪恶因素来了。那时根本就不悟，而且在去之前也没有坐下来学学法，切磋一下怎么做，注意什么问题，匆匆忙忙就上路了。那次事件给当地讲真相救人造成了很大损失和影响。还有一次为营救同修，七个人坐一面包车到市政法委去讲真相，当时下来两人在传达室接待了他们，表面挺客气，同修们有点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去政法委讲真相了。同修们忽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被邪恶钻了空子。下午在返程的时候，有一同修接到校长打来的电话，问他去哪了，他如实告诉了，又问他现在在哪里， 他说在什么什么地方。这时一同修说，我们不能从原路回了，中途要路过一个隧道，刚出隧道口就是检查站，那里太危险。当时有同修说，这位同修有怕心，同修没有动心，坚持要为一车同修的安全考虑，最后选择了一条旧山路绕过去了，安全回了家。晚上一同修得到消息说，那天县政法委得到我们去了市政法委的消息后，政法委书记带了两辆警车在隧道口等着，如果走原路回去，损失可就大了。感谢师父慈悲呵护，为弟子化解了一次大难。我们现在确实有些同修觉得自己修大法了，有师父保护，天不怕地不怕的，觉得自己正念强，谁要给他指出来，就说你没正念，有怕心。当事情做得大，做得顺利，效果好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升起做事心、欢喜心、显示心和求名的心，这些心都是被邪恶钻空子进行迫害的借口。各地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关于安全问题，师父不知讲了多少次，师父在对学员文章评语中指出，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师父最不愿看到大法弟子受迫害，特别是由于我们自己没修好，或产生了不应有的人心和执着，被邪恶抓住把柄钻了空子的事，不但让师父痛心，而且给师父增添了麻烦，还会对一个地区的正法进程带来干扰，对其他同修的三件事也会造成干扰。笔者既是从这种教训中走过来的，写出来意在引起同修，特别是在整体行动中负责协调的同修注意，修炼是为他的，个人修炼与整体密切联系在一起，平稳、智慧、成熟地走好正法修炼的每一步，是法对我们的起码要求，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万事顺风顺水。河北大法弟子，我是2000年在狱中得法的大法弟子，在狱中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众生。2014年年末从监狱回家后，和同修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并在师父的加持下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一年来体会最深的就是，只要符合法，时时以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时刻都在你身边帮助你。在大陆经济如此萧条的情况下，我的生意却做得顺风顺水。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一年多来的心得。一、以法为师，不为名利和人情所动。我在入狱前就做生意，从监狱回来后两手空空，不知该做些什么。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自己做生意。可是这几年大陆整体经济萧条，加上官商勾结，生意非常难做。去年八月，我注册了公司，经营煤炭生意。刚开始时生意很不景气，儿子也和我说，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你除非还用过去的老办法去争去打。我过去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经常用武力解决问题。你练了法轮功，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意根本做不起来。我心想，只要心正，信师信法，我的生意一定能做起来。毕竟大法弟子和常人不一样，我有师父在管呢。我和生意合作方处事时，处处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慢慢的都愿意和我做生意了， 都觉得我信誉度高，说过的话都能兑现。现在煤价疯涨，货源紧缺，很多同行业找不上货源，但发货商都愿意给我供货。一次，厂家给我发来货，因为负责卸货的车晚到了一会儿，被其他同行把我的煤卸走400吨。朋友都让我还和过去一样，找人与强卸我煤的同行打架。我心如止水，心想，不就是少赚点吗？大法弟子怎么能和常人一样？也许这过程中有我要提高的东西。公司员工及和我有生意往来的人，包括政府部门的人，我绝大多数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生意初期，有一个合伙人在这里投了几十万元，他开始几个月见生意不景气，把自己投进的绝大部分钱都拿了回去，本人也不来公司了。后来，见我生意好转了，又回来了。在这过程中，我始终没说什么。他现在从心里也被大法弟子这种高境界的行为彻底折服了，见了我十分尊敬。二，修好自己，抓紧分分秒秒救度众生。从去年天象到全民起诉迫害元凶这一步后，更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今天人世间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大法弟子及所有宇宙众生延续来的。浪费时间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也是对大法犯罪。每天我都抓紧分分秒秒做好三件事。师父在《再精进》中讲，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理解，这就是正法的重心，这两方面都达到标准了，正法就结束了。因为生意刚起步，所有的业务都是我自己亲自联系，白天几乎没什么时间，但不管多忙，学法、练功、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样样不能落下。为节省时间，我平时住在公司，每天早晨3:40起床练功，6点发完正念后，我和同修带着大法资料搭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次少则劝退3-5人，多达10几人。劝退以后，每人都送一份大法真相资料或光盘。我公司所在地离我家有100多公里，面对面讲真相，并在各公共场所张贴大法资料后，发现老是我们在讲真相，这个地区的同修大多数都不出来。我想必须带动本地区的同修都走出来，共同精进，救度众生的力量才更大。不久，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和这个地区的同修联系上了，并和他们集体学法。同修在我们的带动下，状态很快就上来了，也都敢走出来讲真相了。有一对夫妻同修，以前一直在家独修，学法练功也坚持得不好，两人之间还矛盾不断，甚至闹得快要分开了的地步。自从参加集体学法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后，两人矛盾也没有了，状态也变好了。我体会到，人心越重，旧势力越迫害，大法弟子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旧势力更有了迫害的借口。你就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做好三件事，邪恶根本就不敢迫害。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自己的学法小组，每天晚上学一讲转法轮，在学法前先集体发正念，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三，对不符合大法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前一段时间，同修带我参加了一个交流会，去了一看，交流会规模之大，令人称舌，竟有上千同修参加，而且还有区域协调人、总协调人之分。我突然想到763期《明慧周刊》刊登的谈大陆学员是否该有总协调角色一文，文中提到，而对于大陆学员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中共的邪恶迫害和旧势力安排，使大陆学员的修炼环境很恶劣、很复杂，而且大陆学员做事都是个人的理解，个人的理解有限，不适合为大面积学员统一做事的依据和行为准则。所以现阶段在大陆搞所谓的总协调，究竟是否在法上，要理性思考和再认识。作为大陆学员，只要是大法的事， 想做什么尽管按师父讲法要求主动做好就是了。每个人都要在法中走出自己的路，那条路是师父给安排的，需要自己去走出来，不能等着别人安排，因为别人的个人理解涵盖不了那么多学员的修炼和履行使命。其实这方面的法师父早就讲过。再一个想跟大家明确一下，除中国大陆外，国际上大法弟子的协调问题，以前我没有明确这件事情，是要锻炼大家走出自己的路来，因为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上界来的王，都得证悟自己对法的所得。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段时间已经够长，经过了10年的岁月，我想应该画一个句号，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他就是那个项目的代表，包括各地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对他所做的，对他所要求的事情，对他所做的决定，无条件的执行，从现在开始。师父明确讲的是，除中国大陆外，国际上大法弟子。我当时就觉得，眼下在大陆的环境，组织上千人的交流会非常不理智，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大陆局部迫害还很严重，协党的这套迫害机制还在运转。而且现在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证实法救众生，根本不需要什么专职协调人和总协调人。果然没多久，总协调人找到我说，我想换一辆车。我越听越不对，就直接问他，是不是让我出钱给你买一辆车？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意思是自己换车为的是专职做协调工作。我说，大法弟子都在为大法付出，你却让我给你买辆车，没有车就不能证实法了，你自己想想在不在法上。他又说，某某同修还要给我40000元呢，你要不行就算了。我说，这不是算了不算了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想法不符合法，而且是这样的思想继续协调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同修出钱也不是给你个人的，那是大法资源，如果是用于做大法资料，甚至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修，包括为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我都可以出钱，每月我都拿出一笔钱交给资料点。关键是协调同修的想法做法已经完全偏离了大法，这也给我们地区的同修提了个醒，所谓的总协调人都是同修的人心捧起来的，这不光是协调人一个人的问题，和我们地区的每一个同修都有关，每一个同修包括我遇到这样的事都要找一找自己，对严重偏离大法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在正法最后的路上，我们唯有时时事事以法为师，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以不负这万古机缘及师父用青丝斑白人体伤的巨大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突破自我，走出来就是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随着正法形势突飞猛进，亲近的同修都急着抓紧救人，做好三件事，再和旧势力抢人。我也一样，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每次出去都能遇见同修，有时遇到好几个同修都在外面讲真相救人。他们中有的都70多岁了，还像年轻人一样走路生风，一直走在救人的第一线上。他们见人就讲，那么慈悲、平和、善良，不想错过一个有缘人。而我没有像同修那样见人就讲，还是有分别心、怕心，飘着讲。所以我应该突破自己，向同修学习，静静地看同修是如何讲的。同修三言两语就把对方退了，我觉得讲的有点简单，就是问对方知道三退保平安吗？ 上学入过共青团或少先队吗？对方说入过，告诉一个好事，给你退了吧，退了保平安，然后问对方姓什么，起个化名就退了，再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对方点头就完事了。我发现好几个同修都是这样劝三退的，不到一上午就退了二三十人，现在的人也是，还管是在路上或在哪里，一个个的匆匆忙忙。过后我和同修交流，同修说有的干脆不听，能听的你就讲几句，退了就不错了，只要他们同意退了，师父就管，神就管，你想多和他们讲几句都着急，没时间听你讲，再说多了就起反作用了。我说只要对方愿意听，我就全面讲清真相，让对方真正明白真相。比如讲天安门自焚伪案，21万人控告江泽民，几百万人举报他，国外上万人大游行，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等等。我觉得能走出来的同修真的做得很好，如果能把真相再全面讲清更好。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前两天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最后的机会》，看完后心里真的是着急呀，悔恨自己以前没有做好三件事，不知精进，真是痛心，在此棒喝一下自己，抓紧救人。其实走出来讲真相并不难，就是自己障碍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看看周刊上那些老年同修，有的没文化，都80多岁了，都能走出来讲真相。我们还年轻，为什么不能走出来呢？问问自己，没什么可怕的。你真的走出来，你也会和他们一样的，甚至做得更好呢。相信自己，走出来就是神，这才是师父要的。看到第13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交流文章，一个残疾人还不识字，能把法背下来，能克服自身困难，走出去讲真相，面对各种人，真的了不起，真是放下生死即是神。正法已经到最后了，亲爱的同修们，不要再犹豫了，走出来就有收获，世人在等着我们呢，不然的话真的来不及了。不兑现自己的誓约，何止是极大的犯罪呀。让我们共同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修好自己，多救人。最后以师父的诗《红银二》快讲与同修们共勉。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求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 A 被邪恶骚扰后，怕心很重，感觉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于是他想，如果我能有病就好了，警察看我有病的样子，就放过我了，就不骚扰我了。有这想法时，也感觉不对，可是没有强烈的否定和排斥掉。结果时间不长，真得病了。腿和肚子浮肿，越来越重，已经到了危险边缘，最后住进了医院。同修 B 是老弟子，每次学法能双盘2小时，三件事做得也很精进。有一次，他儿子带回家一盘佛教光盘和一本书，在家里播放。起初，他让儿子把这些东西拿走，别干扰他。儿子态度强硬地说，你学你的大法，我看我的光盘，这点事你还干涉。于是儿子就在屋里放光碟。 B 同修想，只要心正，你干扰不了我，于是就在厨房里做饭。 不看光盘上的和尚讲座，虽然偶尔也能听到几句，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无意间他觉得有句话说得挺有道理，用大法衡量也在理呀，结果就这一念招来了祸，开始憋气，夜里睡不着觉，只能坐着，肺部大量积水，有时能看到屋里墙上有条大蛇，最后两次住进医院。同修熙也是老弟子，宿江后警察找过他，并登记了电话和住址，可他的怕心经常往外冒，再加上以前被迫害过，心里常翻出一些不好念头，如果警察要再来找我的话，我怎么说呢？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这些年我练功的好处，讲大法。每当有这些念头时，也意识到这是一种求，不该想，不该想，但就是压不住，有时会顺着想得很远，结果接到的人找上了门，让他签什么字，就是里虎视眈眈的，时刻在盯着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只要你有一点漏，就是他们下手的理由和机会。像上边的这种漏，我觉得都是很明显很原则的大漏，别看那一念很小，看似是不经意的，但却能要了你的命，也能看出同修在这些事上修得很不扎实。求是什么？是未思的，这个根本问题不突破，时时都有危险。个人认为，当意识到自己念头不对时，一定要立即发正念，解体铲除，绝不允许旧势力抓住这一念为理由迫害我们。只要心正、念正、行为正，什么也不敢动你。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供同修参考。
因果的力量。一位风水名师为人看坟断宅非常准确，经过调理的宅墓，许多人都成了富贵，但他自己的儿孙们都不富裕，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有一天，他的儿子说：爹，你是一个风水名师，为什么咱们家没有出一个当官的？你就不能调理一下，让咱家也富裕，也出官员？风水师说：可以，但必须按我说的去办。明天午时是一个吉时良辰，你们哥仨到你爷爷的坟上拜祭一下，然后将我包好的证物埋在东南西北方向上，不出数年可以出关，但埋下后不可以说一句丧气话，直走回家。次日午时，哥仨按照老爹的吩咐到爷爷的墓地去按法调理后，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路上走来一个乞丐，乞丐说想讨点吃的或给点小钱，老大一脚踢开，并说道：真倒霉，遇到一个要饭的。回家后，老爹说：一路上遇到什么人了？你们一定说了倒霉话吧？哥仨只好承认事实。然后老爹说：你们没有当官的命啊，我虽然精通术数风水，但也违背不了天意。刚才你们遇到那个讨饭的，就是你们的爷爷的灵魂啊，你们这样对待祖上，哪会有当官的福分呢？还有一件发生在明朝时期的事，有一家人生活比较落魄，虽说是比较落魄，但也有逃荒流浪到此地的人，经过他家时会到他家里要点饭吃，讨些粥喝。后来有一个人因为他南方老家闹水灾，就逃难到北方，刚巧路过这家，看到有座房子，就想这房子内应该有人居住，就敲门想要求助，讨些干粮吃。这家女主人看又有人逃荒来，挺可怜的，就给了他两个小窝头。逃难者吃完这两个窝头后，心里特别感激，就告诉这女主人说自己其实是一名风水师，现在落魄了，
找到您这里，非常感谢你能帮助我。我没有钱报答您，我为您的家族点个穴吧。点穴就是帮人找优质坟地。这女主人听到她这么说也非常高兴，就麻烦风水师帮她家找了一处风水很不错的坟地。风水师说，将来她家老人过世之后就葬在这块风水宝地，前有暗山，后有靠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护沙都很好，前面还有水池，都非常不错。这家女主人非常感谢她，然后这风水师就走了。可是这风水师还有个歹心，就是给这人家点的这个穴，他家十年之后必定出富贵。这风水师想让他家富贵以后以钱财报答自己，就起这么一个歹心。之后没几年呢，这家的老太太就去世了。这家主人按照当时风水先生指点的，就把老人葬在那块风水宝地了。差不多真的十年左右，这家的孩子长大成人，考取了一个状元功名，被奉为某地的父母官，家里富裕了，家族也蓬荜生辉，壮大起来了。这时风水师掐指一算，是时候去他家讨钱财了。风水师想，那家人心挺善的，发迹后应该会报答我的，心里这么算计着，然后就回到了那个地方。那家的女主人看到这个风水师后非常惊讶，啊，你不就是曾经给我家点穴的风水师吗？又碰到您了，大恩人啊，因为您给我家点的这个穴，我家的孩子现在确实不错，已经是状元了，又当了地方父母官，年享俸禄是500担，我现在要报答您。然后这女的就拿出12,000白银作为酬谢给风水师。结果呢，这风水师特别生气，想着你家现在这么富裕，才给我12,000白银。其实放在当时，那12,000白银都够风水师生活几辈子都用不完。但是他不满足，他当时预想的是50,000两黄金。50,000两黄金就是当时明朝国库的1/5了。他感觉状元郎有能力拿出这么多的钱财来报答他，结果事与愿违，这女主人没能给他那么多的钱财。本身他家也是清官，国家拨给他儿子这个地方官的钱财，让他儿子用来帮助老百姓或者治理灾害了，他们家就没有什么额外钱财的收入。现在拿出的这10,000两对于他家来说也已经是相当多了，差不多是他家一半的钱财都报答给风水师了。但这风水师不清楚事实，就以为是他家抠门不舍得给他。这风水师非常生气啊，就想办法给这家人使坏。有一天夜黑风高的晚上，跑到这家人坟地，在坟边上埋上了一点过去道家炼丹用的汞和铜这种金属。因为他也是水平非常不错的风水师，知道埋了这些东西，那家的状元郎半年之内就应该做点什么事儿，而被朝廷罢了官，给贬为庶民。他心里想，你家不舍得钱财，才给我10,000两，这回得好好的治治你们。这风水师呢，是放了一点点指甲盖那么大的金属在这家的坟边。如果是这个指甲盖的量的金属放在坟边500米，那没什么能量的，它是放在穴位墓碑前1寸的地方，这个能量就非常大了，这家祖坟的后代全都得倒霉，这是必然现象。但我们大家不能这么做去坏别人，做这种坏事也是要被因果的。结果半年时间到了之后，这家的状元郎不但没出事儿，反倒还特别好，皇帝又给他加官进爵，本来是地方父母官，结果直接给调到京城，提成3品文官。这家女主人也被封为夫人。风水先生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不应该呀，我水平这么高，我当时布的局怎么会不灵了呢？然后他就又找了一天晚上，偷偷的去人家墓地去看个究竟。 结果一看，曾经埋的那个东西化为乌有了，这回给他弄了一头雾水。他当时埋这东西很隐蔽的，没人知道，而且周边也没有被人拿出来的痕迹，这怎么就没了呢？非常想不明白。最后这风水先生就因为这件事郁郁而终死了。不过他在死之前经历回光返照，看到一幕幻影。回光返照就是人在死之前，由于凝神所致，气已经很虚很虚了，这个时候就只有神识，没有呼吸了。部分人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看到平时正常人看不到的一些真相。他当时看到那个幻影的画面，就是在他埋藏那个金属的同时，旁边还有一个土地爷在场看着呢。这土地爷是平时被那家母子俩很虔诚地供奉过的，他们娘儿俩天天给土地爷烧纸，非常虔诚。这土地爷就特别开心，想你们家这么虔诚地供奉我，我不能对你们不好，他就平时总保佑着他家的平安。这家人的坟地也是土地爷管辖范围内的，平时也在那看守着呢。就在那风水先生使坏的时候，土地爷看着就非常生气，就把那两块金属给收了，化没了。弄了半天，原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啊，都有神明帮着呢。风水先生在死之前，那土地爷就跟他说一句话，积德行善之人自有天助，你使坏也是没有用的。这风水先生听完这句话后倒头就死了。一个想通过风水改变命运让家族昌盛，一个想通过风水败坏别人的命运，结果都事与愿违。由此看来，因果的力量大于风水的力量，凡事都要顺应天理，万事皆有因缘，前有因后有果，人为的改变命运是不可能的。古人言，义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福人居福地，没有福德之人强行居福地会有灾殃的，而且还会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人在世间应该明真相，多做积德行善之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了这积德行善之因，何愁不开福报之果。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人在其中的表现何尝不是因果的体现。明白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的，在今天这个天灾人祸频繁的时代，哪个不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而且还会有更大的福报呢？这不是善因结善果吗？拒绝法轮功真相，明知法轮功是好的，为了一己之私，昧着良心追随江泽民密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甚至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罪恶的，虽然得到一时的私欲，名利双收，可是看看他们今天的下场，不可悲吗？像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当初认为有中共和江泽民当靠山，迫害法轮功毫不手软，苦心经营的江氏流氓集团看似固若金汤，报应来时土崩瓦解，中共自己的法律都判了他们重刑，这还是掩盖了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实际上这样的掩盖也是一时，更大的恶报还在后边等着呢。时候一到，形神全灭，生命的彻底销毁，这是这个宇宙中最可怕的事。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宇宙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顺应天理而为才是我们头顶的保护伞。据外媒报道，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之初还在抄写地藏经，祈求着菩萨的保佑。薄熙来最凶狠的迫害法轮功，一方面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同时还和外国商人勾结，把活摘后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制作成标本，全世界巡回展览挣大钱。另一方面还到处算卦拜佛求平安求福分，一个种下无边恶果的人怎么会得到神佛的保佑呢？ 薄熙来今天被中共的法律判无期，仅仅是恶报的开始。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已经处在面临被清算的恐惧之中，法轮功学员还在被中共邪党变换着谎言迫害着，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着讲真相，善待大法弟子，了解法轮功真相，这是为自己的生命与未来行大善，种下善因的大好机会，错过了这个机缘，将会是生命永远的痛悔。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